教会社青诗班来献几首诗，我们请。
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。今天我想要见证的主题是美丽人生。我要说啊，我的人生已经过了50年以上了，已经走了一半了。但是我信主受洗的时间是在2014年的10月11日，也就是说，在神的国里我只有2岁，我还是个婴儿。今天我非常感谢神带领我来到了北投教会，让我有这一次机会把我的美丽人生在过去50年的黑暗都带走，进到了光明。我非常非常感谢神。刚才我从我们家出门的时候是在南京东路6段，可是我出门的时候发觉我的 GPS 怎么找不到这个北投教会，后来就有点慌了。那时候已经是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已经是1点20分了，那我本来是预计1点40分要到，那后来打电话以后终于找到了这个 GPS 的地址。我就一路开车一路祷告，希望神为我开路，然后顺利的都不会塞车来到这里，然后顺利要找到车位，一切都顺利，感谢主。所以我没有迟到，我要感谢神。那美丽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呢？我想在我这一生我认为是不平凡的，因为我是在证券业，我在证券业已经30年了。在证券业30年里头，我算是一个过路财神，也就是说曾经股市最高点12000点也在我手中经过。我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有好几千万，但是后来我竟然会穷到必须要去借钱来缴税，那时候税率也是很高的。那我的起起落落很多，后来我曾经离开了最大的一个证券商叫元大证券，离开的时候一个不小心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进到了全台湾最大的地下钱庄去做了操盘人1年时间。那一年呢给我一个不同的体验，那一年呢也赚了很多钱，帮公司不是帮我。但是呢后来我一年后就离开了，又回到了证券业。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经待过的地方都很不平静，但是我要感谢神，其实他一直保守我，带领我在黑暗里头走过，虽然跌倒，但是不至于陷入到一个很大的灾难，都没有，都平安的度过了。我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那美丽人生到底是什么呢？请看下一页。美丽人生呢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神的爱。我后来在这2年多的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，我也很认真的读经，读经变成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工作。起床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甚至在公司的时候，我在公司的时候每一次经过一个案子做完以后啊，目前我在凯基证券做完以后，我都会感谢神，然后我会读一段经，然后我觉得对我感受最大的经文就是这里，叫做我来了是要叫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句话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。为什么这句话对我这么重要，那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，我等一下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。好，那我们请看下一页。那我现在我觉得美丽人生到底是什么，来自于神的爱，所以呢我就要数算恩典给各位听，来做这样的见证。那当然这边一开始是2006年，我这边要补充一下，这上面没有的，就是其实神一直照顾着我，带领我， 那应该是在我幼稚园的时候，我妈妈是在一个基督的学校念书的，所以我在小的时候，在我还有儿时记忆的时候，她就会拿一本圣经放在我的床边，然后跟我说啊，只要有神在你身边就会保守你。当时我当然不理解，我在念幼稚园大班的时候是在板桥的一个学校，现在学校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当时并不晓得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。那我在毕业的时候，我曾经去演话剧啊，当时我演的那个话剧的过程，我这回在念到圣经的时候，念到路加福音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当时的话剧是这么演的。我当时是演牧羊人，就是当耶稣基督降临诞生的时候，有天使来报大的喜信，而这个大的喜信就是关乎人类的，关乎万民的。那所以当时我演的是牧羊人，我还记得我在台上啊，我演牧羊人的时候呢，那个场景，而且我们听到了喜信之后，还要赶去伯利恒。当然我是演牧羊人，不是天使啊。当时有人演天使，他在跟我报这样大的喜信。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淡忘了，直到我到了松山教会，再次受洗成了基督徒以后，我才想起了这件儿时的记忆。也就是其实在我大班的时候，在我母亲把我从娘胎生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把神带到我的生命里。那我想呢，其实我再讲一下哈，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，就要讲神的灵，圣灵。这个圣灵呢，我以前不认识，不知道，只当我第一次到了松山教会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圣灵。当时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我开始感动流泪，而那种感动的过程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如此。就是当我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，我看到极巨大的白光，比昼光还要巨大，那种亮光里头是没有形象的，可是忽然之间呢，就会由天上降下像电流一样，从我的头一直到我的脊椎，一直到我的全身。而这样的圣灵的感觉，我就知道哇，圣灵充满。我就开始在我第一次去到松山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流泪，之后呢我就认罪，在我过去五十几年的过程中，我所犯的罪是多么的大，我在黑暗里头被神拯救出来，触摸到圣灵的感觉，而这样圣灵的感动一直存在。我告诉各位，在这神的殿堂，我今天到第一次到北投教会，刚才我们在唱感谢神的时候，一直到刚才献诗啊，我们青年诗班献诗的时候，那种触电的感觉一直存在，是笼罩在我的身上。所以这个神的殿堂，这有神的殿堂在这边是非常明确的。我告诉各位，这就是我的感受，就是那种触电的感觉让我在神的怀抱里。那我想我第二次就开始感受到神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我2002年的时候被公司派到上海去从事跟证券相关的事情。我跟我太太就到了上海，从2002年到2011年，将近十年时间我们在上海。中国那地方对宗教是比较限制的，那所以当时呢，在2006年的时候，有一些其实都是台湾人，就是台商在上海，他们认识朋友，他们带我跟我太太到了这个一个弟兄，还有也是姐妹哈，他们的家是在一个上海的郊区的一个别墅里头。当时可以说从我小的时候已经淡忘了神，不知道神存在的时候，一直到了2016年，我又感受到神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弟兄的家，就在上海的郊区，大家一起唱诗，当音乐响起，大家在唱诗颂赞神的时候呢，我当然那时候并没有像松山教会那种圣灵的感受，可是我还是感动得落泪。在那个时候我们参加了那个就是华商团契啊，那有几个弟兄，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教会啊，有几个弟兄就是大家说啊，你是否决志信主，我就说我是，就有三个弟兄跟我牵着手，大家一起祷告，然后说哦，我们很高兴昌环弟兄在这边决志信主了啊。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决志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念太多的圣经，因为我们后来那个弟兄姐妹他们搬家了，然后那个地方其实离我在上海住的家很远，那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去到华商团契啊，直到我想比较奇妙的时候，我就进到第二项，叫2013年11月30号，是我第一次啊到了松山教会。这要感谢也是神的带领啊。那能够带领我到松山教会的是王立行弟兄，他是我的太太，我太太坐在这边啊，他叫王雅弟。那他的弟弟王立行弟兄呢，我跟他其实并没有太熟，因为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去美国念书，然后他一直住在加州。他在加州的时候呢，我们当时曾经也多次去过他家玩，然后他在那边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他是怎么样信主的过程，其实我都不知道。但是那次他是到了松山教会去见证他在美国受洗信主的过程，所以呢他邀请我去，我就去了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在之前却有一个关键性因素，他为什么会回来，我为什么会要去到松山教会，其实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岳母当时在开膝盖，我岳母他开膝盖在医院里头。那王立行弟兄他非常的孝顺，他就休假，他应该说是请了一个长假回到了台北。那因为他回来以后呢，基于我跟他这样子的，就是算是一个亲戚的关系，他是我太太的弟弟。然后那天我下班以后，就是一个中午啊，应该是礼拜六的礼拜五的，我想想看，礼拜六，礼拜五还是礼拜六，我有点忘记。但是我跟他说，应该是礼拜六，我跟他说啊，这样子，我请你去用餐好不好？他说好。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问他说，哎，请问你这个基督徒，你们平常是怎么做礼拜的？结果他说，我们不做礼拜，我们是守安息日。我说好，安息日没听说过。然后他说啊，我告诉你，就那个下午，我请他吃披萨，他跟我讲了一个下午，告诉我什么叫做安息日啊，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安息日。他还翻了圣经啊，跟我做了他的见证，就是关于安息日的事。然后他就马上就邀约我说，那你要不要，我要到松山教会去做见证，你要不要来？就当我当然是说啊，好，我愿意来。其实他讲的也有打动到我的心，我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圣灵啊，到底神在哪里。所以这个是在2013年的11月30号我第一次到了松山教会。我第一次去了以后，我就知道神在哪里了，神就在真耶稣教会里头。然后呢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变成了慕道者。我这个慕道者呢，当了一年左右，一直到了隔年的10月11号，我跟我太太一起受洗啊。当时我们受洗完以后，我们就变成同年同月同日生了，我们变成一个新道的人啊。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进到了天家，然后看到还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北投，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走在我前面，但是我很努力，我在后面追赶。然后到了2014年的5月哈，我现在见证一个不可思议的一连串神的恩典。那时候我还没受洗，那其实我们家住在阳明山上面啊。讲到阳明山这件事情呢，我当时在元大证券啊，元大证券在阳明山有盖一个案子，叫做元大阳明，就是在文化大学前面有个麦当劳，后面100公尺。好，如果大家有去擎天岗去那边玩，就会注意那边有个麦当劳，后面100公尺，那其实那就是我家。当时我在元大证券，其实我并没有透过任何关系说啊，我要去买那房子比较便宜，只是啊，我跟我太太说，哎，我们住在阳明山很好，因为以后我们退休的时候可以在那边住，就有好的空气，就有好的环境。哎，其实人就是这样啊，人就是这样，永远所想的都不会是对的，只有神可以带领我们的脚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住在上面呢，却住没几年就到了上海。所以我的那个房子呢，就在山上这样子关着也不是办法，因为房子有很容易潮湿，很容易发霉，因为阳明山是很潮湿的。我们家每一层楼有5层楼，每一层楼都有除湿机，整天在除湿，每个月还要请人去打扫，不打扫家里就毁了。那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，其实也很烦恼。但是后来我们回到了台湾，就是公司又调我回来，我就回到台湾来工作，在台北工作。那时候我们就想说，好吧，我们就继续住在这。可是在我还没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想把那房子卖掉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忽然发觉说，我的岳母年纪大了，我们要去到我岳母家，她住在南京东路4段，即使开车不塞车大概也要45分钟。 那我们回来那段时间啊，我太太她是一个比我还早拿驾照但是不开车的人，所以她很不喜欢开车。那当然她的技术嘴巴比较好，真正开车技术也不好。那她呢却因为我岳母的关系不得不买一辆车，每天开车下山去照顾我岳母。因为我岳母她，我岳父过世很久了，她就一个人住在家里。因为像王立行在美国，她一个姐姐也在美国，所以我们回来，其实我太太她很孝顺的对我的岳母，所以她每天都开车下去，然后呢再开车上来，这样子来回哦，一趟大概就要花将近2小时。每天这样下来其实是有点受不了，所以我们很想把它卖掉。可是以前我不信主的时候，我卖掉房子就是怎样卖不掉。后来我知道原因，阳明山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需求量的，他房子住在那边总共加起来就有2000户，可是没有人会想要买阳明山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不方便。虽然我们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公车很方便，超市很方便，麦当劳就在前面，星巴克在前面，但是对所有台北市人来讲不方便啊。其实后来我也觉得不方便，那后来就这样就卖不掉啊。卖不掉怎么办？连续5年的时间哦，我找的所有的中介全部来帮我卖，都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好，没有用没关系，我放弃行不行？这集过程中啊，我们还求神问卜，有人告诉我这有大师，大师跟我说你要去新庄的地藏王庙，你要去桃园的龙潭那边有一个什么叉叉宫，好，你要去三峡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娘娘啊、哦，我们真的都去了。每一次当时还没有回到台北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去各个庙求神问卜啊，大家都告诉我各种方法，结果事实证明都没效，因为那都不是神，要么就是神棍骗钱的，要么就是那些所谓的民间的偶像是不管用的。那事实上在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土地公，又有人，我们家后面就有一个土地公哦，有人在那边定时在那边拜拜，初二十六拜土地公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跟你讲，土地公超灵的，你跟他讲有求必应。好，这么好吗？我也去讲哦，初二十六我也都去拜拜，其结果怎样？当然没有用。所以后来我跟我太太就生气了，那时候我们还没信主啊，我们比较容易生气，我们就说这什么神嘛，都骗人的，不相信，不再求了，我们就住在这总行了吧。好，结果就这样，就在我们慕道的过程中，有一天有一对夫妻，他就来到我们家，当然也是透过一个以前我们认识的中介，我们已经跟中介说了，我们不想卖，我们要自己住，然后你不要给我贴广告，不要给我看广告，不可以做卖的看板。就那个中介还是不死心，带了那对夫妻过来，一个夫妻过来以后，他在我们家看一看以后很满意，他看到我装了一本圣经啊，他看到那本圣经以后，他发觉我可能是一个基督徒，就他是跟我们谈得很好。然后第二次因为这样子我们谈得很愉快，他跟我交换了名片，他约了第二次说要来我们家。他来我们家第一件事，夫妻两个坐进来就说，我告诉你，是神带领我来买你们家房子。哇，有这种好的事情，太好了，感谢主，神带领他来我们家房子。他说我先给你做个见证，他说我拿你的圣经啊，我的圣经拿来放在我们家餐桌，我们四个人就坐下来，然后那个圣经呢，他说我现在给你做见证，当然要翻一下，对不对？一翻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经全新的，一翻就翻到那一页，那一页在这边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诗篇的第16章第6节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他跟我做见证，就说因为他结婚16周年，那个礼拜六，他是住在细子，他因为他的小孩要来山上念后面的那个学校啊，那个华冈艺校，他小孩要来念，所以他就来到这边，他也很烦恼呢，他到底要怎样来接种他的小孩，都是女孩哈，然后他在烦恼过程，他就祷告，希望神能够带领他，给他一个佳美之处。结果他就在那一天哦，结婚16周年的礼拜六，他就读到了这一段，他说啊，是神要带领我来，就他就到我们家来看，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说，是神带领我来的。我说那太好了，那神要带领我下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俩就坐下来说，那这样子我们都很有诚意啊，这样不啰嗦了，去年有一个十家登录的价格，就用那个价格当基础，我们就用那个价格吧，于是乎就成交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然后我就顺利的下来。所以可见神的大能是多么的伟大，这个我还没有受洗，我还在慕道，神就把我的房子给卖了，然后呢我就下来了啊，太好了。那个再下去就在2个月的时间啊，我们就找到了我在内湖新丰街的房子啊。 这新丰街的房子呢，其实找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段故事，故事就是我要找一个房子，当我把房子卖掉以后，忽然慌了，说诶，那我要去住哪里啊？就那个弟兄哦，他跟我说，诶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哦已经卖了，我希望能够早一点，他说他希望能够早一点哈，这个搬过来，让我能不能同意让他早一点，我早一点出去，让他能够搬过来住，因为他小孩也要开学。我说可以啊，我说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你付的定金呢，能不能让我先动用？那我没有钱，我就不能买房子，你的钱让我先动用。哎，他也同意了，所以其实我在，我卖了房子，正常应该要交易完以后，整个弄好了以后，钱你拿到再去买，但没有，他也同意，就是把他的定金给我动用去买房子。那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很认真的看房子，我们想说，要么就跟公司近一点，我们公司是在大直哈，大直的那个明水路，要么就跟我岳母近一点，岳母是在南京东路四段，好，我们就找一找，只有内湖跟松山区这两家可以找，哦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不到，哎，那天也很巧，王立行弟兄又回来了。那次我们说，你又回来，要不跟我们去看房子吧？我已经把所有我要买的房子都看过了，没有啊？因为买房子现在要有一些条件，第一个钱不能太贵，要你卖多少钱就买多少钱啊，这件事钱不能太贵。第二个一定要有电梯，不然以后我们两个老了以后爬不动电梯也不行，因为以前我们在阳明山上有五层楼，哇，好高，这个爬每天哈、哦、楼上楼下这样跑了大概十趟以上哦，腿都快断了，想说以后年纪大一定没办法住这种房子，好吧？那这样子一定要有车位，因为要有时候要带岳母去医院啊，有的时候要去公司上班，要车位，好，所以这条件都开起来啊。还有房子不能太旧啊，太旧以后要维修也很麻烦，所以这样房子很难找。可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王立行弟兄陪我们一起去看到我现在住的房子在哪里呢？在新丰街啊，新丰街151号啊，这个位置新丰街很重要哦。后来我发觉一件事哦，原来就是约翰福音所第十章第十节所讲的，就是神说我来了。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过得更丰盛，所以我得到了新的生命，而且过得更丰盛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就是我现在的地址叫做新丰街啊，这是神带领我来的地方。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我都知道，对了，就是这里，我不再搬家了，因为过去我每五年搬一次家啊，因为不是很愿意这样子，但是工作就这样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什么啊，这样子，最后我太太已经给我下最后通牒说。我们这辈子不准再搬家了，因为我们离松山教会很近，因为从我们家那边到松山教会坐公车就两站而已啊，因为我们在南京东路六段，他在五段。所以我要讲，就是说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感谢主。当我卖掉我的房子，是神带领了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买了我们家，然后呢，又神带领我又买了新的房子，一直到我搬家过去，从头到尾都没出一块钱，因为这都很顺利的过程。当然，你们也想说。哎，那你的房子买了就住过去？那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那过程中还有比较细的细节，就是那我只好租房子啊，就是我买了房子买了，可是那房子不能住啊，因为它根本没装修，这里面都是空的。那要装修，就那个我有认识一个做装修的，那做装修说那起码要三个月啊，三个月算一算，那要跑到十一二月去年底，可是这个五个月怎么办呢？那没关系，我跟我太太又坐下来祷告，神啊神啊，我应该要住哪里好呢？麻烦你让我能够租一个房子五个月好不好啊？结果呢，果然又得到神的应允，他就带领我住在我们岳母家的社区的隔壁栋啊。那时候我们就在社区的隔壁栋，哎，忽然就看到说有人要租房子，赶快去跟他谈。我跟他说，哎呀，因为我们很孝顺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租五个月的房子，麻烦你能够租给我。哎，他也同意了。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从山上搬下来，住在我岳母家。它是一个国宅，应该说是军眷改建的，就是健康路旁边那个松山新城，旁边很多栋很多栋。我就住在我岳母家隔壁那栋，住了五个月，算是顺利的过去。好，所以我要说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你的脚步。我这一生呢，都不断的在筹算我的道路，但从来我的道路呢，都没有依我的筹算实现过。但是呢，我后来信了主以后，我才发觉，我不要再筹算了，任何事情我就祷告吧，任何事情来我就跟神祷告，我只有无时无刻不住的祷告，然后神就会带领我。那在这边没有的插曲，我再讲一下。就是我在证券业哈，我在现在第二大证券商叫凯基证券。凯基证券呢，其实整个证券业，因为台湾的环境变得太糟糕了，整个台湾的资金全部都外流到 国外去了，整个台湾的企业、台湾的工作机会也都越来越少，而且证券商不断的合并，那合并之后又发觉根本赚不到钱，其实今年证券业都是亏钱的，以前证券业曾经非常风光，但是现在很惨，那所以我们说证券业是三大产业之中的第四大产业，那就是很惨的产业啊。那这个证券业很惨呢，到了今年我们公司就执行一个计划叫做裁员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这么惨赚不到钱，不如就降低成本吧，就要打算裁员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从我们金控那边，我以前的老板那边哈，得到消息，就是年初我得到消息，还有说，哎，这次裁员呢，为了要大幅降低成本，要裁就要裁高阶的，高阶的人不会赚钱的人，就要被裁，是谁？就是我，我是其中一个。那我们这种叫做老贼。事实上，像我今年哈50几岁了，在证券业里头是真的很老。我们的总经理都比我小，只有董事长比我老。那因为证券业年纪都很轻，所以他们就想先裁老贼，因为老贼薪水太高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可能在今年的七月份就会被裁，就裁到现在还没被裁啊。那个时候要被裁员的时候，早期哦，我们若听到裁员一定大骂公司不仁不义什么叉叉叉，哇，那所有的难听脏话都骂出来。但是呢，现在不是，我信主以后啊，我就每天跟神祷告，我还感谢呢。我说今天要是老板跟我说，哎呀张环，因为基于公司的政策，基于目前大家的困难，那我们不得不告诉你说你是裁员的名单，那我会怎么说？很多人会很生气，但我不会，我已经想好说死了。我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过去十几年对我的栽培，我相信任何一条新的道路都是神带领的，我会这样告诉我的老板。但是等了半天，诶，怎么没人来告诉我这件事啊？就后来我得到消息，到了第四季，他就说因为第三季有赚钱，所以这个裁员计划暂缓啊，暂缓好了，暂缓。可是到了第四季，平常心想最近又不好了，所有人都人心惶惶，因为其实已经裁员裁一批了，一批只要是协议级以上全部会被裁。那这个大家又来说，哎呦，听说这个过年以后又要再启动裁员计划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有神的带领，我就平常心。上个礼拜有一个我的好朋友，他是我们一个子公司啊，我就不说他的公司名字。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我发觉一件事，哎，你是很强的这个业务人，业务战将哈。我以前做业务出身的。”他说：“你现在在你们凯基证券干嘛？”我跟他说：“我在做企划啊，我在写报告啊，我做研究。哎，那个工作很无聊，你要不要来我这边？”他就这样子跟我说，问我要不要去他那边。我一想，这一定是神给我的机会，神的带领。与其等到老板跟我说我被裁了，还不如我先换一家公司。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是我们集团的公司，我就跟他说好啊，那就这样吧，说定啊，我去你那边哦，那剩下事情你帮我搞定啊，该结算年资钱要拿到哦，好，我帮你搞定。好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呢当然还没去，我在这边因为感谢神的带领，我相信我所有的道路都是神带领的哈，所以我在这边要讲这个美丽人生啊，就是来自于神的带领跟神的恩典。请看下一页。其实我的见证蛮多页的，但是呢在时间上我会控制住啊，时间一到就结束了，如果有机会我下次还愿意再来。好，我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叫做十一奉献。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十一奉献，我在中山教会也没人跟我说你要奉献，没人讲这件事。只要有一天我念到马拉基书，我说哎，还有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当那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。哎，我听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请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，这个太棒了，既然有十一奉献我要奉献。我说我要奉献，结果我就要去奉献，那时候还没受洗。那我们的江子是说，哎呀，昌环弟兄，昌环你是慕道友还不是弟兄，你现在先不要奉献啊，不要做十一奉献，你可以做感恩奉献。我跟他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十一奉献，因为我准备马上就要受洗了，所以我后来开始呢就进入十一奉献了。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这件事情我确定得到了神后来给我更多的祝福，跟因为我是做投资的， 我会做投资。那然后我在我的过程中呢，我总是先祷告主跟我说，哎呀，神带领我，让我有足够的智慧，知道我再下去下一步做什么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故事我不要再往下讲，但是总之神的恩典呢，就我放空我自己，不要想太多，最后我一定会有一个 idea， 知道神带领我去哪里哈。所以我们当时在上海有一个房子，当时我们买是借买房子要贷款嘛，我们借的是美元。那结果后来呢，我有一个灵感，这灵感来自于神，我就提早把美元给还清了。好，大家都知道说啊，这个美元现在因为美国升息哦，美元现在很值钱啊，亚洲货币都在贬。但当时因为我做了一个这个动作呢，确实帮我省到了很多的钱。那所以另外我再讲一个讲一个见证，就是我不讲它的过程，我讲它的一个中间的事。就是我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团契啊，叫做丰盛团契，这是公司的一个团契，公司还会花钱补助。那我们团契的人呢，在每个礼拜五的中午，来自于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大家会在一起读经祷告，做一些事情。然后那一次那一周哈，就在2015年8月，在团契里头，我们那一周的主题叫做分享。好，那我就分享一个概念。当时因为市场很差，股市在近三年内跌到最低点7200点，那一天哦大跌7200点指数。那天其实我自己开始买一家公司叫做细品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故事，但是呢，我只按照我过去的经验啊，因为我以前后来当研究员，当了基金经理人，我操作一个基金叫做元大电投基金，当时是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都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开放式基金，当时有120亿。那我当时在操作那个基金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做过很多研究，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dea， 就是要买细品。那天指数大跌，我开始买细品，结果呢，我总有理由，我就分享说，我告诉各位，在我们团契里头，我们的同事，我跟他说，细品是应该要买的。当然我有讲原因，我在这边就不讲了。但重点就是那天中午哦，我们团契结束，下午一到下午，日月光发表了重讯，他就说我要并细品，价格45块台币。但其实当天我买几块呢？33块。日月光就在下午公告这个重讯，说要并，哇，不得了，我们就知道细品再也没有低价了。那当然到今天为止细品是在47、8块，可是当时的过程哦，一个日月光的并购案我是不知道的，可是我跟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做见证说买细品就对了，我说已经开始动作了。结果那个后来消息一出来，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打电话跟我说，哎呀，昌环，你真的得到神的祝福啊，你怎么会知道日月光并细品的事情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说感谢主。好，我请看下一页哈。我想再5分钟吧。每一人生是活在主的爱里。在这边呢，我要讲爱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在过去让我有更多感动的是，就是说世间上若是没有神的爱，人就会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你只有嘴巴会说爱，你只有唱歌会说爱，你爱我我爱你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。我一直到信主以后，我每次都还是会祷告哈，让神赐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真正活在神的爱里，而且能够懂得去爱人。那在这边给我最多的感受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段话。那我们这边不念了，大家看了就知道。这段话在小的时候我们就唱，把它当作歌曲来唱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好 ，OK， 这件事情呢很重要。后来我想到前两句话就很困难了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要一生一世忍耐，忍耐1000次、10000次，永远都不能够不继续忍耐下去。如果你可以持续，才叫做爱。下一个就是又有恩慈，你不可以心里非常不情愿啊。今天如果我们讲夫妻好了，如果我跟我太太吵架，然后我就开始恨他，我就不情愿，我说我要忍耐，我都不情愿，其实这是不行的。但是这句话呢，这两句话就非常难做，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你要有恩慈的去忍耐，这件事情很困难。那我在之前呢，上个月也因为小事不小心，我跟我太太也有一些口语， 口语上的冲突。那其实那天晚上呢，平安心讲我很后悔，我在这边跟你说对不起。我呢，其实我当时真的在晚上的时候，他也不想理睬我了，我甚至想睡沙发，不要去床上睡觉。但是我跪下来祷告，我真的有祷告，我跟神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恒久忍耐又恩慈，我不应该轻易发怒，而且我的发怒，我讲的话都是错的。”那我太太当然她也不见得全然是对的，但是求神呢赐给她一颗温柔慈爱的心啊、哦。我在这边向神忏悔，神已经原谅我了。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的时候，她也不太爱理我，我就跟她说：“亲爱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祷告了，神已经原谅我了。哎，我想你也可以原谅我。”结果呢，她也就破涕为笑，没有，他没有涕啦，但是总的来说他就原谅我了。所以我觉得爱真的是这样。虽然这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它挂在家里的墙上，然后每天看着说我哪一件事没做到，但是其实每一件事都没做到，但是要警惕自己要这样做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精神就是美丽的人生，就是活在爱里，我们要能够爱神还要爱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因为爱呢，我就认识了这个神。那请看下一页啊，我想要跳过去，一直往下跳。我想讲最后一个部分。好，请停一下哈。我想讲的就是，每一人生的开始在于什么？在于从黑暗到光明。从黑暗到光明呢，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哈，我们有太多的黑暗。请看下一页。在我一直读经里头令我很感动的地方呢，有这几句话，来自于以弗所书跟这个弥迦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信神，神把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新造的人到底是怎样？在这个中间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里讲的，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要一直谨记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这个第五章第九节讲的光明所结的果实，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跟诚实。如果我们在生活里头都能够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如果全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台湾的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走上街头，在里面不断的抗议，不断的流离失所。那而且呢，在这个弥迦书里头的第六章第八节后面这句话说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。请看下一页那我想做一个比较，我们讲完这一页我的见证就应该结束了。这个比较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信主之前，在我慕道之前，其实我是黑暗的。黑暗跟光明到底是什么？我就把一些神的话呢摆在这边，左边是光明，右边是黑暗。但事实上这个黑暗呢，全部在我们的社会上，包括我个人过去所有不该犯的错我们都犯了，我们都是犯罪的。在我们犯罪的过程中，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每一天惶惶不知所措，让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，让我们每天没有仁慈之心，没有爱人的心，我们的爱就消失了，我们的恨就起来了。可是当我们有了神以后，我们进到了光明。光明是什么呢？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，还有温柔节制，这样事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。这些话语就是我真正体会到，在神的爱里头，在美丽人生里头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而这些光明之子体现出来的这些话语，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愿把我今天的见证是圣灵所带领的，把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神。谢谢。